师兄们好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圆老人的大手印浅释第七部分，直指自心实际。接着上次那个公案啊，我们继续学习。好，我先读一下。深宫的弟子很多，他们迷惑了，哎呀，这是什么缘故啊？难道我师父讲错了？于是追上去问秦跋陀，法师，法师，你怎么解释这色和空啊？秦跋陀答曰，你师父讲的也不能说是错的，只是他不会因中的色空意，只会果上的色空意。弟子问，如何是因中色空？秦跋陀禅师说，意微空故众微空，众微空故意微空，意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意微。意微空，一个微尘根本是空，没有自体，就是无自性。一个微尘空，其他的微尘当然也是空的了。依次类推，众微都空，众微空故意微空。众微都是空的，就是一切微尘都空，那么一个微尘也是空的。一微空故无众微，连一个微尘都是空的，还有什么众微呢？众微空故无一微，既然众微都空，还能找得到一个微尘吗？他所讲的众微空，一微空，意微空，众微空，是说一切事物统统不可得。好，有请魏老师。
那这个就是秦跋陀知识明眼人呀，他这真是关键的时候给他点出来。因为什么呢？说这个这个僧公讲法的时候都能讲的石头点头，弟子如云，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能讲到这个份上，这个程度，就是叫这个秦跋陀发现了他的问题。一开始都问他了，那众微所具是色，无众微无自性是空啊。那这个你知道，众微所具就是说这个色是本来是没有的嘛，是众微所具，众微尘所具，助因缘和合它才有的，这是色。这样子我们就说它无自性，没有自体，本来了不可得，本来就没这个东西嘛。既然你看到这个幻象上是有这个色，是因缘和合，就是我们从理上说是因缘和合，但是它仍没有自体，也没有自性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见色相，如果说你不失的根本，你就会着相啊。你知道它本来就是空的，它没有自体的。就没有意义，你执着都没有意义，它本来就是了不可得的，那你这一下子就能够离开这个色相的这个被这个色相所束缚的啊，就是这个执着在这块你就打掉了。但是这个说这个谁啊，秦跋陀就问他，那用众缘所具是色，无自性是空，众缘无自性它是空啊，那个众缘没有具的时候你当如何？你又怎么说呢？他不是什么都答不出来的吗？那个众缘，我们以前也讲过呀，众缘就是没有聚的时候也不空，也不是说就没有这个色相的存在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色相正显现的时候，显这个相的时候，那也是不生不灭的呀。所以说圆圆老人搭了他一句吧。我记得好像圆圆老人搭了一句午夜日中红，就告诉他仍然是自性昭昭而妙用无穷而本来空，不在意你聚不聚，就是你那个众微所聚是色，你再说众微无自性是空，不在意这个色相，就是我们不纠结不纠缠不认这个色相为实的时候，我们直到他聚不聚的时候，他都是本不可得的，就是我们的自性它是本不可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 哎呀，他的弟子就那啥了呀，他们原来以为遇到那个什么高人指点是吧，因为他的弟子很多能说的石头点头啊，所以他弟子在这个时候就迷惑了，哎呀，他说这什么缘故呀，难道这咋回事啊，嗯，是难道是我师父讲的有问题了，难道有讲错了，就追着秦八陀问，哎呀法师法师你怎么解释这个色和空啊，我师父刚才那个讲的我刚才说了一遍啊，那大家都知道了，那现在说孙公这样讲，秦八陀您怎么讲呢，秦八陀搭着一众弟子啊，说你师父讲的也不能是错，也不能算错，只是他不会因中的色空语，就是他问到没有聚集的时候，就是众缘不聚集的时候，没有这个色相的时候，你又怎么样，那时候是什么状况，什么情况，什么境界啊，是个什么样啊，啊是个什么样吗，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孙公啊他就茫然了，他就不知道了嘛啊，就所以说这个地方秦巴托一眼看透的，就说你不会因中色空语啊，就像我们说我们师兄弟都会说，哎呀谁不会说，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既是凡夫或正在行持的一佛的法身都是圆满无缺的，然后大家还会说本来就是，对不对，我们都会说呀，说这是果地上的说法啊，站在果地上这么说，本来是佛，可是你一遇事的时候，你这个就成了一个空谈的理，成了一个理了，哎，你到事上你就透不过去了，嗯，就所以你得先得能够见色见性，见相即见性，嗯，见性即见相，嗯，这样子你才能透出大乘空业啊。就是我们再看这个秦巴托说啊，秦巴托说你师父讲的也不能算是错，因为他讲的不是凡夫之见，而也说的是对的，众微尘所聚是色，哎，无自性是空，他已经说对了，说的这个色空这个是不错的啊。只是他不会因中色空意，只会果上的色空意。弟子问，哎，如果是因中色空，哎呀，这个弟子迫切的想知道这个佛法的究竟的大乘空义啊。秦巴陀禅师说，意为空，众为空，众为空故意为空，就是说一微尘它本质就是空的，哎，你一微尘都是空的，那所有的微尘它不都是空的，对吧，众为空故意为空，那你说众为空的时候，那当然意为也是空的呀，众为尘空故，那意为尘也是空的啊。这是第一句话啊。第二句话，意为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意为，这就是说，下面算是给他详细的解答了一下啊。我们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意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意为空，就是每一微尘它都没有自体，都是空无自性，那你何况你既然意为空，当然那个众为当然是空的了，所以说意为空故众为空，那众为都没有自体，就是说我们众为空嘛，你众为刚才说众为所即是色，色无自性就是空，你说这个众为空，这个众为都没有自体，都是不可得，那当然意为尘也是空的，那这个道理就很显然了啊。那这个时候上师在后边他给解释了一下，看看我们看后边这个紧接着前面的四句话一共是两个问题，解第一个问题，144页最后这一句话，意为空，一个微尘根本是空，它本来就是空啊，我们都知道啊，啊，根本是空，根本是空就是说它没有自体，就没有自性啊，啊，无自性，那一个微尘空，其他微尘当然也是空的了，啊，那这个很显然，你一微空，你一个微尘一个微尘聚到一起，它不都也是空的吗？那这个很显然就是这样，依此类推，那众微都空了啊。那众为空故意为空，那这个意思是说众为都是空的， 哎呀，你说这刚才我们说众为所计是色，它是空的，嗯，因为什么？它众为都无自性啊，那当然是空的了。就是一切微尘都空，那么一个微尘也是空的了。那你众为都空了，那你众微尘都是通通都是空的了，那众微尘合到一起都空，那其中一个微尘它不是也是空的吗？这很显然的，是不是？那再看从这儿开始。从这儿开往后是解第二句话，一为空中无众为，众为空中无一为，说一为空故无众为，连一个微尘都是空的，还有什么众为呢？啊，因为你这个众为都是一个一个微尘聚集到一起嘛，啊，那你这个一个微尘都是空的，那你既然都是空的，那还说啥众为嘛，对吧？那众为当然也是空的，众为空故无一为，那众为空故无一为，既然众为都是空的，还能找到一个微尘吗？啊，那这就跟你说，你是一个微尘也好，众微尘也好，它本体都是空的，这个是就像我们杯子了，它是用诸多的元素组成的，合合而生的。啊，那这个手机也一样，这个汽车一样，这个书本也是一样，众缘合合而生的，它都是没有自体，当然它都是空的了，这个就很显然，是吧？你还能找到一个微尘吗？啊，那这个地方呢，那这就是秦巴陀，包括这个就上师又细解了一下，这个因中色色空也啊，因中的色空也。你说什么众为尘呢？众为尘本来就是了不可得，对不对？你怎么不考虑一为尘呢？对不对？一为尘它本身都是空的，哪来的什么众为尘呢？还要再分析，聚到一起是色，色无自性是空，它本来就是空的，关键就在这儿啊、嗯。所以说这个因中色空相啊，要分清楚啊、嗯。那一为空，那众为当然空了。他所讲的，我再往后说，他所讲的众为空，义为空，义为空，众为空，就是反怎么讲，他都是说一切事物通通不可得的。这个我们很显然啊，一粒微尘它的本性也是自性空，也是没有自体，也是和合因缘它才有的啊。不管义为空，众为空，它都是这样的。说一切事事物物，它通通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看透它，它的实质都是不可得的。那这个地方，我就想，我们就给他，哎，总稍微给他看看这个秦巴陀，他咋就算是明眼，咋就算的看得这么透呢？对吧？我们看那个秦巴陀，他的确是点出了这个深空法师的这个不会因中色空也啊。那我们看看用几句话吧概括一下嗯，就是众微所计是色，这个我们刚才都说了好多遍了啊，你就记住深宫说法是众微所计是色，无自性是空，他还要这样子分析一下啊。你实际上这个深宫直到众微所计是色，无自性是空，这个深宫是知道的，这个说的没错，但是后边的一为空，众为空，众为空，一为空，也就是说一为空也好，那个众为空也好，都是了不可得的，这个他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秦巴陀说他不会因中色空一样，故而有了这，因为他不知道，所以哎，才有了这个秦巴陀问深宫，而深宫茫然之色啊，他就是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大家应该都清楚，我们自性从来就不异这个色相啊，就是它有没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啊，它是这样子啊，不在于你众为聚或者是不聚。这个本性它有什么变化，它不是这样，实际也就是说你聚与不聚，我们都是自性昭昭，我们这个应该知道，说本来就是嘛啊，本来就是以色相上聚而成色的时候， 和这个善而无自性不可得的时候，他都是自性张张。那只不过继而成色，那他不就是那个什么妙用吗？啊，这一下子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会被这个色相而迷惑了啊。从因地上我们也会清楚，自性本来就是昭昭然然的啊，就是不会被这个有色或者是继而成色啊，或者说分析它无自性上，不会被这些理论所隔阂，就是不会在色相上盘旋不息，我们不会这样子的，我们都认识很清楚，是我是说我们这个自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不在生灭上有什么文章可做的啊，也就是说要我们认识清自性本体啊，让我们自己，我们大家都要认识清自性本体，晓得这个色相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哎，这一下子他就不会那样的茫然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哎呀，大概就是这样，嗯，深宫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透，好，
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以要明白这个色空之意，我们能真正明白了，就在境界上见性，不需离开境界见性。如指树问这是什么，说是树着在上面了，说不是树又违背离境了，这到底是什么呀？换句话讲，南蛮和尚一句话二面不着，而显示这不能瞒的灵知就脱卸掉了。禅宗用的是脱卸法，不被比色境捆住。他问你，就是看你是着有还是着空，你两面都不着，一句话就脱卸了，但又不能说我不是空也不是有，那还是说道理还是不行。须说一句字面上不着空有而暗含空有的妙语，方合道妙。要证到这种境界，需时时刻刻关照，明白一切相都是自性所显现，不着相也不离相，这即是宗下所谓的不即不离。明乎此，方能妙用圆融，世间法也不离事理。所谓事因理成，以空理做成功事，理因事显，事成功了才把理显出来，无理不能成事，无事不能显理，故谓理事圆融。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能被这个色相的假象，不是不为它而转啊，不认为它是真实，我们知道它既而有散而空的，它本就了不可得，这就够了啊！一切色相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切色相都是源自于我们真心，才能你见到了这些色相啊，才能起了这些妙用啊，它都是我们真心昭昭的本有的这个妙用。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色空之意，这就是我们怎么明白这个色空之意啊，是说这个色它当体就空，它本不可得，这个空就是我们大乘空义之空，它就是这个空就是不可得呀，就是我们的本性无形无相，不是见了这个色相你再给它分析到空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见到色就知道色和空没有不同，它是一样的，见色即见性，见色就知道它了不可得，这就是大乘空义的色空之意。我们能真正明白了，就在境界上见性了，就我们真能明白色和空它本来不二，它就是一体，显色色就是妙用啊，这个空就是我们原有的不生不灭之体，它是这样子。如果你在色相上能够不被色相所迷的话，就失得透的话，失得这个色的根本的话，你就能在境界上见性，就是说你就能在 境界上就能启用啊，那就是心能转悟了，是不是？不需要离开境界见性啊，就是原来我们是看到那个洞山的时候，它就是首先它是分两步，第一步它就是先是离开这些色相而见性体，然后又遇到云岩禅师，到那个水池洗脸的时候，他不是照到自己的影子吗？他知道这一切色相都不是自心的影子吗？他不是知道了这个相即性，性即相，他知道了这个，一下子彻透了真心。也就是说，这个色相本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哎呀，这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能够彻透真心了。这一切有相无相。哎呀，这就是我们平常人说的有相，就是有个色相在那，或者是无相，就是说我们能证到我们那个性体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无形无相之性体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它一穿都穿起来了，就是这个色空啊，它能够不被这个色空的这个词啊，或者这个镜像啊，瞒昧了。啊，一下子就能知道这个色它本来就是空了，这一下就成了可以启用了啊，这个不被这个色相而迷惑它的自心了啊，这个见解就是说我们就是到了妙有真空，真空妙有的这个境界了啊，就这就是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的在境界上见性，就是见色即见如来啊，不需要离开境界见性，就是说能知道这一切色相一切境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都是妙用嘛，这一下悟透了真空妙用，妙用真空。如子树问这是什么，你说是树，那你就坐在树上了，说不是树又违背了离境了啊，就是你说是不是它都是两边啊，那你这时候你坐在哪一边都是着相啊，那这到底是什么呀，换句话说南蛮和尚，这就告诉你，我的和你的同体都一样啊，南蛮和尚嘛，一句话两面不着，而显示这个不能瞒的灵知就脱卸掉了。这个时候就让你看你能不能机灵的脱卸掉这个两边，把你这个活泼泼的自信呈现出来。禅宗用脱卸法，不是被色境捆住。他问你啊。就是看你着有还是着空，你要是答是个树吧，那它就是着有，那你要说不是树，那你是着空，你偏在两边都不行啊，对不对？你两边都不着，一句话都脱卸掉了啊。或者说你不用一句话，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也可以啊，对不对？但又不能说我不是空，我也不是有，那你这是道理啊，这肯定是不是呈现了你的真心啊，那还是说道理还是不行，就细说一句字面上不着空有，暗含空有的妙语，方合道妙。要证到这种境界，需时时刻刻关照，就是时时不着其相啊。现在我们就是学着做，明白一切相都是自性所显现，不着相也不离相。我们没有觉得相是我们的障碍，一开始我们可能会是觉得是障碍，最后我们翻过来身的时候都知道菩提烦恼也是我们自性昭昭的显现啊，你就能知道了，烦恼也不用除，菩提也不用取也不用证，它是本来就现成的啊，自性昭昭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否则的话，你要是去纷纷菩提，去纷纷烦恼，你永远做不到。你因为什么呢？你把烦恼菩提这个东西，这所有的相都是希望，这两个不希望，你就把这两个挑出来了，对不对？你就是喜欢那个自性，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境界，那个空境，空灵灵的那个境界，我们实行的是不是？一到这儿的时候就变生欢喜，认为自己这个见性了，对吧？我终于磕着就是碰着这个什么呀自性之体现前了， 刚说这一座有个几秒钟是这个样子，很短呐，即是火闪电光芒，很快就消失了。为什么呢？你喜了呀，你喜欢了呀，你生喜乐之心呐，对不对？然后随后接着烦恼又来了，哎，我又不见了，对不对？你不是又烦了吗？你这不是着七两边吗？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执着。没到这块的时候，能所骚往的时候，没到这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盲修瞎练。到这儿的时候，你也会错认定盘心，认一个光洁的那个境界。所以上师就说：“忘了他吧，忘了他吧。”哎，和不可得，不可得，灵知也不可得。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个道理嘛。你将那真心显露，你还就是不是全体啊，就是刚有这样的，好像刚一契合一点，就是。你马上就被你那个妄想执着呀扑过来，一高兴完了就视而不见了。所以我们要保任保任保任啊，哎，一着相就马上打掉自己的执着。哎呀，知道我着相又走着了，马上停停，当下就没有说再去寻一个那个境界，又让那个境界现前。说就是即使现前了，那个清净景啊，那个光明的那个清净景啊，即使它现前了，它也不是平常心。充其量说你是不是说第二缘嘛，对吧？如果没有这一喜，前面这一喜也不会有后面那一烦恼啊，那就是说你还是就是没有梦见嘛，祖人翁没有梦见的啊。就是这个地方就还是需要猛住精彩。嗯，我们再往下说，其实时时刻刻观照，不管我们就是说好境界现前了，或者是禅业出现了，或者是光明出现，这个时候都不要喜，不要生喜厌之心嘛，啊，都是这样嘛，就是说时时刻刻观照。但是很少人有能够到这样，能够弃入平常了啊，所以说上师说这一辈子的一个就是一物变修的他就没见过呀，对不对？嗯，明白一切相都是自性所显现，那这个我们理上是知道，但是遇事上便不是这样的，对吧？这是我们的切实感受。虽然我们遇一念顿悟的时候，直到哎呀那个时候能所伤亡，只有唯有这个性体凸显啊，没有别的啊，身心世界恍空啊，能所伤亡的时候是那样，然后紧接着习气乌云密蒙又过来了啊，就是不能时时所显啊，又立了两边，又着了一边边相啊，又着了什么色相法相啊，这个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关照，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也别梦想的一物变修啊，哎。那明白一切相都是自性所显现，不着相也不离相，这既是中下所谓的不即不离，明乎此方能妙用圆融啊。我们不着相，就是不认这个相位真实，哎呀，恒常不变真实，也不着相也不离相。那你离开相，如果离相了，从何处显我们的那个自性的妙用呢？你就看不到我们自性了，见不到了，是吧？我们就是从相上见性了，对吧？所以我们要不急不离，你明白此方能妙用圆融。哎，真遇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呀？你知道吗？遇事无心，遇心无事，真能这样的话，那就是圆融了，对不对？哎。世间法也不立事理，就是说世间法也不立事理，就是说我们每做一件事的时候你都肯定有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做一个柜子，我们也需要什么样的木材，是不是也需要什么样的图样啊？你需要什么样的流程，一直到刷漆啊成型啊等等能使用啊什么，还这个从没有成功之前，他也是你心里边是清楚的， 你不可能蒙着就做一件事儿。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四间房也不类四体，我们所出四间房它也是一样的。你也说从见上从理体上你首先要清楚，这个理上要圆融，于事上练的自己也是圆融，妙用无穷。所谓四因理成，四因理成，所有的事儿都是因为有了这番道理。如果说你这个道理是个错的，那也比如说我们用纸糊一个柜子，那你能用吗？不能用吧。一张薄纸有可能就是一阵风都吹散了，那就不能用。所以说这个四因理成啊，依空里做成功四，这个不用说了。理因四显，四成功了才把理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四上遇四无碍，顺逆无惧，这才是我们真性体的妙用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原本之性体的妙用。无理不能成事，我们的性体就是知道嘛，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都知道的啊！这个是我们都事先都知道的。我与佛毫无二异，二字啊，都是一样的，对吧？你这个无理不能成事，无事不能显理，哎，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见，也就没法成就佛果，对吧？无理不能成事，无事不能显理。如果我们在世上有爱的时候，你就不能显示，那是佛法圆融的妙用啊！你有住了，有爱了，那就说明你又认假为真了。你的虽然理上可能你能背能说呢，或者是能意会，但是遇事的时候你又做不得主。遇事行，特别是遇事现前的时候，不是你用语言能够过得了关的。所以说要理事圆融。哎，我们的好多师，哎，我前两天我就有个师兄就缠着我，就是说，哎呀，他当我刚才说了一遍，他确实他的见地，我觉得也是，他这样认为也是对的。他看到元音老人和这个三代祖师这个开示呀，看到我们这个大手印浅示啊，什么讲摄空之夜啊等等，他都说他从未见过这么讲的这么彻的啊，讲的是地道的佛法，这是真正的讲，能把这个摄空之意讲圆融了。哎呀，说了老长老长时间了，我问他连问四遍他都不说啊，我说你修什么法啊，怎么回事啊，最后才说也没灌顶也没修法。我就觉得有点耽误你自己啊，你要在这儿我就奉劝一句，他现在还好，修那个六字明，他说他有点出气打坐，好像是他现在不过修六字明，一上座也能修一个多小时，也是。再一个我就顺便告诉你，这个心中心法它不需要六字明作为前行加行什么行啊，不需要铺垫，就是心中心按照你现在的那种急迫的心情，就想圆融无碍，对这个佛法能够就理上事上都能圆融无碍，就根据你那个迫切的心情马上上座，不到两小时我就不下座，就要这种坚忍的这个，你有愿力吗？还再一个告诉你，心中心你灌了顶，修心中心法，三分之二的佛力，三分之一的智力，这个佛法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的四字变通能够揣摩得了的，而尽快的啊，你自己看吧啊，你也缠了那么多年了，你也认准了这个心中心法，认准了元音老人这个师父，你还是尽快的那个什么吧啊，修法了，就这样子啊。
理是什么东西呢？举一个例子，科学家设计一个东西，要把它造出来，就要先列出公式，算好数据，这个公式数据就是理，依照公式数据去施工，就把这个东西做成了。比如我们造房子，造几层，要什么式样，先画出图纸，再算出需要多少钢筋， 多少水泥、多少材料等，然后工人照这个图纸去施工，房子就造成功了。造得好，就证明这个图纸是对的，就是这个理正确。造得不好，就是这个图纸错了，理不正确。所以事因理成，理因事显。
嗯，
好，有请
我们看看这儿啊，这个前面我都这一段话我们就基本上不用读了啊，因为从字面我们就完全，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领域，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就说我们修行这一块，我们也是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个事因理成，理因事显，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想与世上顺利无拘，世上凑得过，你首先得具有这样圆融无碍的这个见，这个正见啊。学佛第一要知见正，你知道这个知见，什么样是正确的，你才能够下手修的时候铲除那些障碍，就是那些上师经常讲那些各种偏见呀、小乘见呐、那个无门菩萨见呀、声闻缘觉见呀等等，这个那个大菩萨之见呀、还有佛之见、圆满之见，他这个各种这个见呀、都是我们平常容易犯的错误。就告诉你，我们本来是佛，本来具足了成佛的这个圆满无缺的无漏的这个自信，我们是有，但是你知道吧，这个佛性是我们成佛的根本，这个佛性现在我们凡夫是与佛等同，具有法身圆满之体，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佛没有的，就是那些执着，那些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认识、错误的经验等等，错误的心啊，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肮脏的、错误的修正过来，这就说我们的这个理上明白了啊，修正过来，能够修正过来了，那就是你事到了嘛啊，你事上已经到了，那这个到了，就是说你能够翻过身来，真正认识你自己的本性的时候，你这就是事成呀，你知道吧？这个事是因为你原来有正确的知见而成功的。如果说在理上偏斜一点、一丝一毫，它也不能成功啊。所以说，这个知见它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总是在这儿强调这个，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啊，总是说我们本来具足的，不是加以修正，我们就跟佛一样，不是的，我们要去掉我们自己的那些，那些七七八八的那个肮脏的那些执着的东西，那就行了，就成功了啊。理因事显，正因为无菩萨、释迦牟尼、究竟佛，还有那些大菩萨，出世为人，我们看到了。他那个妙用无穷啊，你才知道，哎呀，这佛说的这个理真是真实不虚的呀啊！你就说理因事显嘛，你这个事就说明了你这个理是正确的呀，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呀啊！所以我们是，哎呀，一层一层，就像那个剥蚓一样的，一层一层把那些外衣剥得赤裸裸的，赤条条的无牵挂。剥干了，把你原来认为的那所有的东西一股脑的都扔出去，然后剩下什么都没有了，了不可得的时候又不断练，那正是你的本心，能到这儿，然后再练，练的在世上也能这样赤条条无牵挂，不是障碍，那这就成功啦，这正是因为这个这段话主要是说，我们从理体上认识它，然后经过世上的这个习气的渐除渐进啊，知道圆满，知止圆满嘛啊。我们再往后看一下，
理事不可分，事就是理，理就是事。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在境界上锻炼自己， 磨练我们的真心，所以要明白色空之意，千万不要把空解释为空无所有的空，这空是妙有真空，就是我们的妙心真心。真心在什么地方？就在事相上，不离事相。但是着在事相上也不对，着在事相上就是执着事，那也错了。我们禅宗有两句话，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大珠和尚讲，青青翠竹若是法身，那么人吃笋子就是吃法身了。竹子是笋子长成的，我们把笋子拿来炒着吃，岂不是把法身吃掉了吗？所以说，着在法身，着在事相上都不对。离开事相呢？离开事相落空了也错，所以要不即不离，要透过事相见性，事事不住着。所以《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着在上面，妙用真心，时时现前。生者就是显现，即你的妙有真心就现前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无住，要磨练这个无住真心。有请魏老师。
哎呀，我们再看看这一段啊。理事不可分，没法分，是吧？理是成事之因啊，事是能显理这个作用，能证明它是对的啊。那这个我们再看啊，理事不可分，事就是理，理就是事。也就是说，我们见相即见性，我们知道相就是我们自性之体的用啊。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本质清净之体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可以应缘而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理就是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时时在境界上锻炼自己，磨练我们的真心。这就是说，我们的心呐、不平常啊，是不是？我们的心是常欲繁盛。染净断成生灭动静来去好丑美恶等等，就是在这个千差万别的这个不平常之境中产生自己的分别执着执取它啊，所以才会六道轮回。我们要在实时在境界上锻炼自己，没有繁盛之心，没有好坏之别，没有断肠之念啊，不生这个生灭之心啊，等等啊，什么动中好啊，静中好呀、就像我们打坐一样，那个不出不入，不为景惑，那才是真正的动静一如呢啊！你不是说静的那个境界就好，动的这个那个境界就不好，都不是这回事，是我们自心不分别就好啊。这就是说磨练我们的自心。不去分别，常与平常嘛，就是常恢复我们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平常自心嘛，所以要明白色空之意，千万不要把空解释为空无所有的空。实际上我们这么读这个字，我们是认识的，但是我们见了这个相，特别是我们平常着于身的那种习气，那种相，我们就认为实有了。那这个事儿不是你能做得主的，要时时熏习自己啊，用般若智慧，开显了般若智慧，还要在世上练锻炼自己，这才行。这空是妙有真空，我们都知道了，妙有真空是我们的本有真心的全体啊，就是我们的妙心真心。这个妙有真空就是我们的妙心真心。真心在什么地方？那无处不在啊！那上师说，你看就在四相上，你不要找了，找一个什么清净灵知之相，认着，那就是禅师说认着便相，你不认也是相，对不对？你这个着在两边都是错误的啊！就是说在四相上不累四相， 但是着在思想上也不对。就遇事的时候我们不着相，不认它为真实的，就是我们凡夫之见认为它实有的啊，不能着在思想上，也不能离开思想啊。着在思想上是不对的，着在思想上就执着了，那错了啊。我们禅宗有两句话，意意黄花无不是般若，清清翠竹净是法身，都是法身。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到这儿的时候，见相即见性，就不被色相而转了啊。这就是说意意黄花嘛，就是比喻相嘛，它都是我们自信的妙用显现，清清翠竹都是法身，所有的四相它都是我们法身的显现。就说清清翠竹都是法身。大珠和尚说清清翠竹是法身，那么人吃笋子就是吃法身了。竹笋竹子是笋子长成的，我们把笋子拿来炒着吃，岂不是把法身吃掉了吗？哎呀，那这不是着相了吗？是不是？所以说着在法身着在四相都不对。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正坐四时，应该是刚才说的意识无心，意心无思，坐过了应该毫无坐事的影子。坐过了就等于没坐过一样，没坐一样啊，或者说你坐过了就如同他人坐一样啊，那你这一下你就离开你这个四相了，也没有人，也没有事，也没有做啊，都空了，是吧？离开四相落空了也是错的。你非得你说我打坐用功，我就靠这个入定，定到里头不出来，这就是成功了吗？不是吧？肯定不是吧？我们是借助于这样的定来开显自己的般若智慧的。肯定不会是让你入到止定里边，落到空相里边。什么事儿也不做，这样能练成佛吗？能练出妙用来吗？不可能吗？啊，所以要不急不离。你要不急是意思，你别着他，但是你也不能离他。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透过四相见性，四是不住着。你怎么样能够透过四相见性呢？那就首先你的知见要到这儿啊。那所有的四相刚才都说众缘所聚四色呀，但是它无自性，它是空的。所以你不应该执着，你知道这个见，你的原来的那个见解都是偏于一边实有的。你现在得学着看佛的这个知见，告诉我们的知见是什么，这样才能从原有的那个着相的那个里头跳脱出来，这才行的啊。所以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着在上边，妙用真心时时现前，只要不着在上边，那个妙用真心就是现前了，生者就是显见，即你的妙用真心就现前了。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无住磨练这个无住真心。这个生者是指的前面这句话啊，用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只要不着在这个相上，它自然是无所住的。无所住不是空啊，是生其心，能起一些妙用啊。那这个就是生者，生者他就是无所住，他就是无住，那就是显现，也就是妙用，就是你的真心。在现前了啊，我们要时时刻刻这样无住来磨练这个无住真心才行啊。但说这个前提你还得会意，你能气入才行啊，否则那你就先盲修瞎练，拿着这个宝剑就是先拿着它，不会用的时候先磨着嘛，就是说我们先可以打坐用功，按照上师说的观照，按照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法的具体的怎么行持，你就开始干，你干着干着干不到100天，你就永不堕三恶道。这个我们都学过上师开示的啊，永不堕三恶道，这不是随便说说的，确实是这样啊。你有大愿力在，你生生世世不堕三恶道， 这个是有依据的，我们这样说话它是有依据的。上师二祖啊，圆寂老人啊，和我们那个大手印灵啊，我们都说过这个事儿啊。所以一百座以后你更有信心，实际上那时候心体已经现前了，只不过你不自知嘛啊。所以这个法见性很快，嗯，好。
八，法贵当机。我们修法，不管是修净土宗还是禅宗密宗，都要这样做功夫。比如说我们念佛，要不要修观呢？观是什么？观就是禅观，就是修定啊。你念佛名号，要心念耳闻，静静的倾听念佛声，才能摄心入定，这叫念佛观。念佛不是唱山歌，更不可一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跟别人讲话，那不行。必须修念佛观，观就是修禅啊。禅有很多种，有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还有外道禅。所谓凡夫禅、小乘禅者，就是心有异迹。什么叫异迹？就是心有差别，误认心和法不是一个路子，空和色不是一个东西，着在相上求色身健康，或是以为心法不是色法，色法不是心法，以偏空之理修禅等等，都是异迹。外道禅呢，也是心带异迹，它不是落空，偏于断灭，即是着有，着在阳神神我上，以上都不是真正的禅道。我们修禅与先灵正因百正之见，而后择一与自己根性相契的正法来修习，才不至步入歧途。有请魏老师。
嗯，哎呀，你看这个大手印，他现在又讲这个法贵当机，就是你学的这个佛法说了三丈十二步，你终于看到契合你自己的佛法了，这叫当机，法贵当机啊，适合你，一听便觉心花开了一样，就是说心胸开阔了，就豁然开朗啊。也就是说你看到祖师开示，你能够就是说没有完全会意，你稍有相应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跟那个就是原来沉重的那个东西啊，它就消失了，就化无形了嘛啊，这就是当机啊。我们能够遇到这个当机之法，也是我们硕士的道士说，不是一二三四五佛种了善根呐、与诸佛之间，你都听了这个无上之法，有了这样的般若根性，这一生又来遇到这个法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呀，这法珍贵呀、这个法子确实好啊，确实我看看都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还没修呢，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信佛，就是容不得那什么瞻前顾后了，怎么样啊？那要如果说你瞻前顾后又想法很多，那你就不是个法器，就不是个真修行人，这样子错失了这个机缘，那你下一世你还不知道能不能遇到这样的法，应该珍贵啊，真是这个法啊。我们修法不管净土禅密都要这样用功，都要怎么样用功啊？都要见相即见性，都要一事事物上不着相，都要应无所住上面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念佛要不要修观呢？观什么呢？观就是禅观，就是修定啊。为什么不定？就是你心有异迹啊，就是心有分别，分别之取啊，就是这些东西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下气如佛剑的时候，你那个心让你动你也动不了，它都不动啊，它是如如不动而应一切无所住生其心的、它是这样的啦。你那个真心它就是不生不灭的，不是我们平常认为有生有灭，有好有坏，有增有减，不是。你那个心当下契合，即如如如不定，这就能够遇事不迷。这样我们修学过心中心的，我们修 就是跟了几年的，或者说修了百座的，或者是切实而行的，那这个你就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啊，虽然说没有道家，但是我们有觉得真是啊，这个法我算是这一生我没有白埋，我真是遇到对的法了，这不就是吗？对不对？这个地方上师说，可能是坐下的人，坐下的那个听众啊，有念佛的嘛，嗯，说你念佛名号要心念耳闻。你看我们知道啊，记住啊，你在奉劝，就是人家有人向你请益的时候，你也就是念佛人，你也要告诉他要心念耳闻，要打坐用功，静静地倾听自己念佛的佛声啊，这样才能色心入定，这叫念佛观。用这种方法跟我们那个是一样，金刚尺也是一样的，这个念佛仍然适用，二祖也是这么说啊，是我们的二祖啊，我们说王相六师公啊也说过这个啊，原来念佛念十几年就不得入处，说然后给他指示一个，就是说他这个修行要旨你告诉他，他能够掌握了很快就能够起入啊，那就是说他要知道什么是念佛观心念耳闻，这样子用我们那个奢心念咒的方念佛的方法，他很快就能够入定了啊。那说入定，我们刚才说了，入定就是不迷呀，没有邪见，他自然能够这样啊，自然就入定了，自然的就是定，应该这么说是吧。念佛不是唱山歌，不是一边念佛一边跟别人讲话，哎呀那不行啊，哎呀那时候上师讲的才可笑呢，我记得在海边的渔民用网在网鱼，在不论那些虾米啊鱼，还一边念佛啊，打了一网多少，那些听众都听了都可笑，他一边念佛一边发声，还一边就是心不在焉的聊闲天，那肯定不行啊，不得力啊，对不对？这有时候这个业力啊，你就不下大决心，不花大力气，你都转不了。我听原来有一个谁说的，比如说我家是打鱼的，他说如果就是深刻认识到打鱼不好，他改个别的吧，总是做不成功。一打鱼还能养活自己，那不打鱼了，就是难以活命，就是说很困难，就是这个业力啊，不可思议啊，啊、嗯，所以我们今生能遇到佛法。能有条件修行，我就觉得有这个心力，有这个愿力来修行，真是难能可贵啊！必须修念佛观，观就是修禅，禅有很多种，凡夫、小乘、大乘、上乘禅，还有外道禅。所谓凡夫禅、小乘禅者，就是心有意机。嗯，怎么叫意机啊？意就是什么呀？我们都知道，意就是不同嘛。是吧，不同的意说就是跟佛法佛说的不一样啊。意即即是啥主意，他有自己的主意，自己跟佛说的不同的主意，计策计谋大善知见是吧，他就是和佛说的不一样，所以他总是不能出离啊，不能离开啊，不能成就啊。也就是说自己的意己之间太多了啊。再往后看，就是心有差别，哎，修小乘有小乘佛法知见的，那他就是小乘行人啊，他这个知见指导他，他就能得小乘果啊。嗯，凡夫的知见就是知其有、知其无、知其断灭、知其啥，你就得这个六道轮回啊等等，你就要受这八苦煎熬啊，你就得这个结果啊。哎呀，我认为心和法不是一个路子，这不就是和我们说的那个真空妙有完全背道而驰吗？不是一回事了，对不对？误认心和法不是一个路子，空和色不是一个东西。我们刚说过，色和空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们把色空，空是大乘空义，色是这个色本来就是空的啊。嗯，它没有一个什么东西不东西，它两个本来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嗯，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不可得。刚说过，如果着在色相上，着在相上求色身健康， 那也不一定能健康，关键是啊，那这个还有因果呀等等啊，那个环境啊，因果呀，或是以心法不是色法，色法不是心法，应该色法心法它都是不二的，它是一回事啊。啊，以偏空之理修禅定的，修禅的等等，都是一级。那你有不同的见解，那你就是修行修外道的。你是发的什么心，有什么样的知见，有最后的成就成果，就是和你那个知见修行用功的程度，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是离不开的啊。外道禅呢也是心外一境，外道禅心外有法，它不是落空偏一断灭，即是着有，着在阳神上，神我上。凡夫有凡夫的路子，刚才我们说小乘行人有小乘的行人路子，外道禅行人有外道人的路子，那都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修不同的法，获得不同的果报。你看着有着在，比如说着在阳神上，他一个阳神都能够多少劫，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对吧？神我，这就是着有，着有着在有一个我，神我，着一个，比如说着一个灵魂，着我有我见，以上都不是真正的禅道。我们修禅续先明正因百众之见，而后择依自己与自己根性相契的正法来行习，才不至于不如其途。再往下看，
为了使大家更明了起见，再将外道禅、小乘禅、大乘禅等复讲一下。心目佛道，厌离娑婆，这叫心厌之心。在净土宗讲来，这是很好的，要一句弥陀，心厌具足，就是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脱离这个娑婆世界。这心厌具足在修禅上说来，凡有心上厌下之心，就是凡夫禅，没有入圣，还是凡夫境界。外道也是心上厌下，他要成仙，要离开这个凡夫世界，他不明白仙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仙，佛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佛，本自一体，所以心上厌下，往心外去求，不知道自性是真的，是故明外道。好，魏老师请。
我们知道凡夫是什么呀，具有边见，两边之见，能所之见啊，这都是我们凡夫干的事儿，而且干起来可起劲了啊，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的都这么过来了。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现在能够看到佛法，可能现在你还没体验到，你就这么熏修熏修，突然有一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就机缘巧合到来的时候，就可能般若智慧开了。这个不一定是啥时候，那确实是就突然，你看我们有的都修完千座了，他还是觉得他没见性，如何说后来他这个心呐、比原来安生多了，心安多了，但是他是不通透啊，他还是不知道，一遇机因缘，突然有一天他就能所上王了，他能够离开能所，就是告诉你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法的力量就不一定非得在这个一千座之内完全给你呈现出来，也可能今生，也可能下生，也可能在他这个是延续的呀啊，他这个般若智慧开的这个不一定啥时候，要不圆寂老人都说我是会为你负责到底的，这是不虚言的呀，这不是虚言，不是随便说说的，是的确是如此呀。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那什么呀，不能那个有那种觉得那个新东西我怎么修完一千多了还是一团糟，怎么回事？你不能太着急。我跟你说，你加念那个持诵咒、往生广咒，你不知道哪一天，他就突然不说天崩地裂，就是说能所生亡，就是能就可以。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不要气馁，为了大家，为了使大家更明了起见，再将外道禅、小乘禅、大乘禅等复述一下。这个我们学，哎呀，这师兄可能学了不少了，这都说是教义教理嘛，教理，心目佛道，厌力说婆，这叫心厌之心。哎，这一开始我们学佛的时候，他是有这样厌力这个说婆世界，要觉得内心太痛苦了啊，这是正因，有出离之智，这时候有这个心厌之心。但是你闻过大乘佛法的教义以后，你就知道了，有心厌之心呢，也不彻底啊。就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学人来说，坐上轻松愉悦，哎，或偶尔能够体验一念不生了了婚姻的灵知，体验了一下，这个时候就心生欢喜了，一生欢喜。我们刚才说，你就是心有心呀，有心喜之心呀，马上接着就那什么呢，就昏昧了嘛，就糊涂了嘛，对不对？那所以你遇见境界的时候，又是迷惑重生了啊，就会哎呀，就这样缠缠缠，就大生烦恼啊。这就是心喜之心带来的厌恶之果呀。他这个心厌之心就是这样子。我们离开心厌，还有心吗？没心了，断灭吗？不断灭，这才是我们说的平常心。在净土中讲呢，这是很好的，要依据弥陀心厌具足，西升到西方极乐，脱离娑婆世界。这一开始是这样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信，还没法念佛，就是说。没有那个信心去念佛嘛。这个心厌具足在修禅上来说，就说我们修心啊，凡有心上厌下之心，就是凡夫禅，没有入圣还是凡夫禅。那这个一般我们都会有一座打的那个心神愉悦的时候，那就是高兴，就是有这个欣喜之心，这个心态啊。但是还有的，哎呦，看看人家那些有的师兄弟，哎呀，那个根性太不行了，给他说啥他都着相。实际上你这时候也起来，你就厌下之心嘛，你看不上人家嘛，看不起人家，入了凡圣嘛啊，那你还是凡夫境界。外道也是心上厌下，他要成仙，他要离开这个凡夫世界。外道修起来下面那个功夫呀，不比我们差。他不明白仙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仙，有凡圣之差嘛啊。佛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佛，本质一体。所以心上念下，往心外去求，不知道自性是真的，故名外道。所以看我们那个大手印，他一开始刚刚下手就告诉你了。还有佛出世说法就告诉你，如来智慧德相人人具有，哎，不从外得，不加以修持，都告诉你，这不是你能够心上业下就能办得到的，它是本来就没有缺失就具足的，你就是不知道。现在把这个知见告诉你了，就告诉你这是佛知见。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说就看到别人觉得别人根性不行，我们自己好像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根性很好呀，怎么还有说会说本来是佛，我们都觉得成就了或者怎么样，那都是你自己的误解嘛，对不对？是说我们的心体是不加以修正，说本来具足的，不是心外从我们这儿努力去求得的，不是，是我们本来就具足的。这是正知见，如果有了这个知见了，你就不会为外道那个邪见啊所迷惑了啊。这样子你再下手修，你还能成就佛道啊。就说了这个意思啊。
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就是小乘禅。他已经晓得身心是四大五蕴合成的，身体就是地水火风，心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心。心就是受想行识，与这四大组成的色身合起来称为五蕴，四大五蕴合成的东西，小乘禅人晓得是假的，是不真实的，不像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身体，认身体是我，要保护它，要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样样都要好，就造业受报， 小乘圣人知道四大五蕴是假的，他晓得这个人我就是身体是空而不实的，但是他偏空了。他偏什么空呢？他说我出了六道轮回之后，就住在界外净土，安住这里不动了，执着这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法执未了，还不知道不理解，一切假象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妙用，所以叫做虽悟我空，但是偏真，偏于这个真实不虚的真心，不晓得假就是真，真就是假，全假即真，全真即假。有请魏老师。
说小乘禅也不简单呀，你看看，你看起来应该比大乘禅，比佛说的那个还要复杂啊。大乘禅你要会意了，直下承当，那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了啊。你要是说按照这个外道啊，那个小乘啊，它都是自心那个什么呀，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它才会产生了这样的偏见，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境地啊，不能处理。你看，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的，哎呀，他认为把我空掉，证得偏真涅槃，哎，不生不灭，住在那儿，我就是成功了啊！我不会受你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干扰了啊！我这个净土，我这个净土是什么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实有这样的一个涅槃境界，住在这儿啊，就是住在那个。他认为实证到，他也不是没有见性啊，他还是有这个见性的，见性的这个证到的这个离体住在这个地方，寂静的偏到这个地方啊、嗯，不出来，就是没有理事圆融啊，嗯，那这样的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就是小乘禅，他已晓得身心是四大五蕴合成的，那身体是地水火风，这个都是。执着少分的地水火风的这个成分为我，这个再一个就是心就是思想，思想就是心，心就是受想行识，与这四大的色身合起来成为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色身我们刚才说的是地水火风嘛啊，任它为我啊组成的，思想这是心行，就是受想行识啊，分了这四块啊。这合起来，四大和色身合起来，这就是五蕴。四大五蕴合成的东西，小乘禅人晓得是假的。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所受的苦实有，这个身体实有，这个境界实有，他也想证到偏真涅槃实有。哎，他就是这样子，他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想处理。怎么处理呢？把这个身体啊，把这些外相啥认为是假的啊，我不住着的，我是假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是实有，他想处理摆脱嘛。后来智慧开的时候，他就认为这都是假的，我可以舍弃，我房子也可以舍弃，家庭可以舍弃，什么工作名利我都可以舍弃啊，他认为是不真实的。他认为一舍掉了，这就真实了。这就是入到偏执涅槃里了，不像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身体，认身体是我，要保护它，穿好吃好住好，样样都好，要造业受报。小乘圣人不是这样，他认为极苦啊，因为他认为他这个感受的这个心呢、啊，感受的时候也是实有，苦得很。然后学了佛法以后，他知道，哎呀，他是幻化的，我不应该执着他。他从这儿开了智慧，但是。最初发心的时候，他还是从苦即入啊，从苦即灭道啊，这个地方入的苦上入的。小乘圣人知道四大五蕴是假的，哎，这个就是智慧已经开了呀。开了以后，他就不被四大和五蕴这个假象所干扰了。啊，他这个一切目的都是为了证得偏真涅槃嘛。他晓得这个人我身体是空而不实的啊，现在智慧开了。学了佛以后他知道了，但是他偏空了，他偏什么空呢？他说我出了六道轮回，就住在界外净土，我就不在你们这个欲界混了，对色也没有需求了， 对无色界我也不向往了，他只向往那个偏真涅槃，安住在这儿不动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偏真涅槃嘛，啊，安住在这儿不动了，执着着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法之未了，还不知道，哎，那不理解一切假象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妙用，哎呀，他就差这一点，他就差这一点点了，嗯，所以叫虽悟我空，但是偏真，哎，虽然悟到了我空，就是他知道他是虚幻的，不实的，为什么呢？他知道，哎呀，生生灭灭，我看到这个现象，生了灭了，生了灭了，生了灭了，他不可得呀，他是不实有的啊，就是抓不着的，是得不到的。他悟到了这个啊，他知道这个是空的。还有我那个住的房子，也是住一住，哎，我也不用拘他什么好啊或不好啊，条件有多高啊什么，他也不要求这个啊。要吃的好呀什么，他也不要求这个啊。就是对这个欲望，就是不想在这个欲界这个世界混了，就是说不想认这个为实了。他就空了嘛，就是一旦他这个心明白了这个理，真正的能够，这就是在理上他能够彻底明白的时候，他世上对这个色界这个欲界啊，他就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了啊，这不就空了嘛啊，他都不爱好我就离开了，我有我的这个挣到我的这个偏执涅槃去了，但是偏真了，偏真了。偏于这个真实不虚的真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正道一念不生了了分离的灵知，认为他是实有啊，啊，他认为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实有的，不晓得假就是真，真就是假，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实际上这个真心一认实了，那就不是那个真心了，我们都知道啊，所以假就是真，真就是假，就说这个相它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他不知道这个，他就偏移，就是离开这些有形有色的这些相啊，不管你是欲界的那些也好，色界的那些好，无色界的那些也好，他认为都是假的，他就排除掉了。说我们认为六道里行，我们都能够出也无碍入也无碍，能够起诸多妙用，这因为什么？知道假就是真啊，这些假象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真心也就是在这些假象上见，在这些象上见，全假即真，全假即真，所有的这个一切不管色界欲界无色界，这些象我这些心相色相，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全真即假，就是说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些相我们都知道它是虚幻不实的，哎，这个就束缚不住我们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哎，老师，我觉得这个小乘禅啊，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它也是不简单，等于是见性了，是不是？也就是阿罗汉呀，阿罗汉他不是住在这个
阿罗汉还是小乘里边最高的果地。也是小乘禅里面的一部分吗？
那咱们在这讲的这个小乘禅就是指的那个阿罗汉？
不是阿罗汉，西陀环阿那含的都是啊，那都是小乘禅。小乘说的意思是发心，他发的是小乘心，他认偏真涅槃为实有，他不像我们大乘知道真空妙有，知道这一切色相就是我们真心，这真心就能够显一切色相，他都本来无碍啊，我们是出入无碍，也可以入的，也可以出的，都可以啊。嗯，小乘禅他就不这样，他要住在那个清净的那个境界里，所以他们跑到那个深山里。我反正你们色界欲界这些事，我都没有兴趣。他不就住在他那个不生不灭那个境界里了吗？对，
小
乘的出国他也得见性啊，他也得见性。嗯，你知道不知道出果见性，但是他没有彻见真心啊，他能够见到性体，他没有彻见真心啊，他能够见到真心就是远离尘世，然后呢在那儿也是能够除掉他的习气，一直到除到清净心，清净到什么程度呀， 就相当于就跟八地一样的心境，只不过他的妙用不行，他不发大乘心嘛。一旦出的头来，他终于能听到大乘佛法，能够发大乘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一下子就到八地了，他也能出习气，只不过他的妙用不行。
嗯，明白了啊、哦，原来还是有这点区别。
发大乘心的一旦出世，他就是八地了。你看他们也很厉害呀、
啊，
可以挣到七地。
好的，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儿了。感恩魏老师，魏老师辛苦了。好，魏老师晚安。好，师兄们也晚安。
对对。